对，这幸福感满满是吧？看到这个典型的事，因为我们中间确实有很多人生病，有很多生病，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对，我们在主里，我们不应该说在主里，就是我们不仅是一个罪人，我们也是一个病人，我们需要主的医治。所以在这个生病的时候，我们要求主看顾我们，因为这个病毒小到我们都看不见，但是他们竟然那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其实有很多罪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他虽然那个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虽然我们看不见，但他对我们的生命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那我们讲完保罗书信之后，我们讲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讲什么？耶稣更好，对吧？我们有那样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帮助我们，我们只要有信心来在主的面前，神就一定会救我们。然后我们讲了雅各书，雅各书是怎么样？真信心就是什么？就不能光说不练，我们来就要来真的。那么这里面就会带来很多的争议，因为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关于救恩的问题，等一会儿我们还会要提，特别是到的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因为有很多人会对这个方面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就是因为特别是在我们中文翻译里面有一个词说的被大家有很多的误解，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吧？那么这个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得救了，是吧？那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吧？反正救恩不会失去，是吧？那我们也常常讲神爱我们，我们的救恩不失去。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困惑，如果等一会儿有困惑，我们对这个方面有一些讲解。那么在开始之前，我觉得有几个事情要刚提一下。因为刚才这个我们今天要讲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我们就会讲苦难。那个刚才安森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这个他的生活就像过山车，是吧？这是几年前带我女儿去玩的时候，我两个女儿特别喜欢这个坐过山车。大家知道坐过山车，过山车好不好玩？觉得好玩的，还有谁觉得好玩吗？我们这个班是吧？啊，你没有坐过？啊，那你
不完整的。
我们家的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坐过山车，而且那个越刺激越喜欢，所以那个小的我得看着他，因为一不小心他就会上那种不允许他上的，他其实那个时候他高度还不够，他也会想办法混进去要坐，因为那个有的时候还是很危险，因为你高度不够可能会掉下来，是吧？然后所以有一次我带着他去上，因为他自己紧张，那个工作人员要求我陪着他上去。上去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有一种危险是什么呢？就是他如果在上面乱动，比方说他把安全带他就要想办法自己解开，或者他不肯站着他想站起来，其实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一件事情，我说你害怕了你怎么办呢？然后他就看看我，他说我怎么办？我说你就大声喊，我说你要很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那个设计人员设计成这样让你高兴的，对不对？那个过山车他为什么要这样？那要是坐得平平稳稳，你坐上去就好像不动一样的，是吧？那可能你就不愿意花钱去做了。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神允许很多风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高山有低谷，是让我们享受与他的同在。我当然知道我们在高山低谷，那么我们上去的时候下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好难受，我心里觉得很紧张，这些东西这些感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手上，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也就是说因为所有的过山车一定有工程师在背后已经设计好了，你在上面只要不乱动正常的话是安全的，对不对？你只要正常的话，就是当然是这个有的时候罪是互相影响的，那么你的工作人员他在那乱操作，那可能也会带来危险，但是一切都是正常按照设计者的意愿来执行的话，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应该在上面很高兴。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小女儿，我说你要害怕的时候你就大声嚷，你就高兴，你要知道这是上帝，这是工程师设计好了让你高兴的啊。然后她就好，哎，是结果下来之后我发现她比我还不紧张，是吧？那我坐在上面倒是蛮紧张，虽然我可以说的一口道理啊。那么这是一个过山车的一个事情。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是薄饼，薄饼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这是一个主的命令，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应当如此行不仅仅是说我们去拿那个杯来喝一喝，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件事情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活出主的样子，要照着主的样子来过生活，因为主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今天彼得前书等一会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且他讲了一件事情，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纪念很重要，神的儿女需要被纪念。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至少在我们这个班，我们彼此之间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肢体病了，我们其他的人都要有感觉才可以。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某某没来，大家也不要讲说这有的时候，因为我的精力有限，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忽略。但是正常的话，我要看到谁没来，我一般就会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那么但是也不排除我有的时候会忽略。但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其实也可以这样做。你给他发一个短信是吧？那么有一次我给一个家庭发了个短信，我说今天没有看到你们啊，我说你们还好吧？他说一切都好，就是一件事情被你抓住，我们没去教会。哎那么我相信他也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为了抓他，对吧？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需要有彼此相爱，因为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的弟兄姐妹需要被纪念，需要被纪念。因为我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像今天从月他去看小孩子了，见到他的时候就问候他一下，说呀你带小孩子很辛苦，是不是？所以他下次带的时候他就会特别有救，因为人被爱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有力量。这是鼓励我们，就是在任何我们进入知识之前，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需要来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先有信心，然后要有德行，然后就是知识。在我们进入知识之前，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已经救了我们，而且我们愿意相信神他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德行。然后我们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美好的生命，我们可以学习真理，明白它。所以刚才提到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有两件事情一定不能缺少，其实一个是真理，另外一个是圣灵。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因为凡敬拜他的要在诚实和心灵里面敬拜他。这个是中文圣经翻译最不够理想的地方，因为你要去看英文的话，它应该是真理和圣灵里面。所以我们不可以没有真理，也一定不要忽略圣灵的工作，因为在圣灵里面，圣灵通晓万事。然后我们当然可以说出很多的生命表现，比如爱，比如其他的事情，比如我们圣洁，是吧？这些生活我们都是可以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的根基一定是真理还有圣灵。让我们不要离开神，守住神的话，紧紧抓住神的话，直到神的话抓住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话被神抓，我们被神的话抓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很奇妙，就是你觉得你离开神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过生活。所以你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什么救恩失去了什么这些东西了，你就不会再成为我们的搅扰。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信心，要相信神，第二要有德行，然后我们怎么样，要加上知识，然后我们来认识真理。那后面等一会儿我们会讲那个黄金的阶梯。好，那么我们今天是五月七号，这个我们上第十七课，就是彼得前后书。我们还有三次课就讲完了，下一次我们讲约翰一二三，然后再讲启示，约翰一二三加犹大，然后我们再讲启示录。我们最后一堂课是留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一些分享，或者有一些问题。因为可能弟兄姐妹如果对主的再来很感兴趣，那么我们可以在那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那么今天我们要快快的讲，因为今天我们小组侍奉，哎。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又很辛苦，是吧？又很辛苦，这两天又有很多人生病，所以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会有我设了闹钟的，到时间我们就会退出去啊。然后我们今天讲四个方面，一个是彼得前后书它的一个时代背景，然后彼得前书所要了解的内容，一句话就是在苦难中有活泼的盼望，这是彼得前书的一个目的。因为等一会儿我们会讲背景的时候再提。然后彼得后书，如果你要想记的话，就是我们要在真道上长进，要在真道上长进，我们有那个盼望一定要落实到我们在这个真道上一个长进上面。然后我们讨论的时候，因为他讲到苦难，讲到后期的被逼迫，那就是一个苦难和喜乐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因为特别是彼得后书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有一些争议，因为很多人否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认为救恩可能会失去，因为很多的这些争论 是从彼得后书里面出来的。那到时候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对彼得比较熟悉了，作者当然是彼得，是不是？那么大家我想这个几个知识点要稍微有一下，就是彼得的这个他是希腊文石头的意思，彼得的名字。他原来叫什么？他原来叫西门，后来神给他改了名字，就改成叫基法。其实基法跟彼得是同义词，为什么呢？因为基法就有人说是亚兰文，就是亚兰文石头的意思。那么如果用希腊文来写呢，就写成彼得。所以基法和彼得其实是一个名字，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讲。那么他的原名是西门，所以有时候经常称他为西门彼得。那么大家知道他是用一个不属灵的话来讲叫大师兄，是吧？因为他可能在十二门徒里面年龄比较长，但是他是他在那里面他说话很有力量，因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么他也是十二使徒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首领。那么传说他是在，就是因为圣经里对他讲的事情很多，比方说他三次不认主，是吧？主在那个特别对他讲，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什么这些故事呢，圣经里面就讲了很多。然后使徒行传里面的前十章基本上都是在讲他。那我们不讲那个，就是在那之后的话，传说他是被在罗马在尼禄王手下被害。他被害的时候是倒钉十字架。如果你们以后有一个电影是专门写的，虽然我个人并不特别喜欢那个电影，但是那个故事还是如果你们喜欢还是可以看的。他就是被在罗马被倒钉十字架的。那么这个两本书的写作背景呢，就是在主后这64年的时候，就是尼禄王那个时候他在罗马当皇帝，他叫凯撒尼禄，就是他们的皇帝被称为凯撒嘛。他做皇帝的时候，这个人一开始的时候他很有能力，所以他把那个国家建设得很棒。然后呢他就开始进行一件事情，他要把罗马城重修。那怎么样？涉及到拆迁工作，是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超前手段，其实没有超过尼禄的水平。尼禄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一大把火全把它全烧了，是吧？全烧了之后怎么样？那老百姓不干了，是吧？然后他说基督徒干的，所以这就是那个当时那个背景。所以尼禄开始逼迫基督徒，栽赃也好，人开始给那个时候这个基督徒又是。本身他们是散居在那个亚细亚那一带的那个基督徒呢，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对也比较艰苦，那么又受到这些反对者的诽谤、控告、逼迫，他在处在一个非常敌视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所以你要如果回去，其实对于我们在座的很多，这个情况不难理解。如果你有大陆的背景，那就更容易理解，因为大陆的有很多家庭教会，他们的生活的情况也是非常艰难的，非常艰难的。所以彼得就写了前书，就是要鼓励他们要有这个受苦心为心志，对吧？存谦卑顺服的心，度在世寄居的日子，对吧？而且要在不信的人中活出主的榜样，然后盼望主荣耀的显现。所以他这个前书就是那个什么，要在苦难中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一会儿会讲活泼这个词。那么在后书的时候，在同一个地区，那么隔了时间也不是很长，就有一种说法就流传出来，就是个一些异端啊在开始在教会流行，就是他不承认主的救赎，就认为这个主的再来呢，就是什么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就是有这样一些说法。那么圣徒在这个真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彼得就在他离世之前，所以彼得后书是彼得在离世之前的最后一封信。所以那个如果你们要去看一些资料的话，他们被称为天鹅之歌，天鹅之歌就是挽歌的意思，是吧？就是他最后一封信。那么保罗的挽歌是哪本书？
提摩太后书。
这就是为什么讲义里面会比较提摩太后书和彼得后书，因为他们这个都是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啊。那么所以彼得就劝勉这个基督徒一定要在这个信德上追求长进，在这个知识上一定要站立得住，就是这是两本书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知道这样一个目的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是那个他要写信的对象。那么他写作地点，那么彼得前书里面提到了，就是我说在巴比伦的人都问你们安， 到最后的时候，他第五章的时候，他说在巴比伦的人，这个巴比伦不见得是巴比伦那个国家了，因为那个时候把罗马比喻成巴比伦，因为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暗喻，这是圣经资料告诉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讲，所以大家知道，所以他是在罗马这个地方写信，写信给五个地方。那么因为这个 slides 你们会收到，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做笔记什么。一个就是亚细亚，就是 Asia 英文，就是一个是加拉太，这个我们比较熟悉了，一个比推尼本都，还有加帕多加，所以这五个地方的一个是五个地方，对，五个地方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他特别强调了几个字，就是一个是分散寄居，分散寄居，分散的话这个词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相当于是，就像当时这个字当时用来就是形容那些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在巴比伦过生活，就是你周围是在一些不信的人中间受到很大的敌视，就是你的信仰环境非常的不好，非常艰难。一个是寄居，这是形容我们现在的身份。其实美国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我们虽然美国还好，就是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在这个大众的文化里面其实并不见得受欢迎，而且你越是敬虔，别人可能并不一定喜欢你，所以这是一件很我们需要准备的心智。然后他就讲了一个基督徒的定义，那一章二节，那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蒙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对不对？蒙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然后怎么样？是在圣灵里成为圣洁，然后是我们因顺服基督蒙他血所洒的人，这是基督徒的定义。你看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三位一体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体现。那么就这个彼得前书这个定义二章一节，然后这两封信是写给同一批人，都是这表上的这些人。那么这个是彼得后书三章一节，你可以看，你说我写前书给你们，现在我又给你写这封信是吧？那个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他这个受书人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基本上这背景我们就讲这么多，等于因为如果我们要讲彼得的故事那就太长了，但是我们还是看一看他这个前书他所要讲的主要内容。那么要字我们挑了几个，就是一个是喜乐，那么我们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凡事欢欢喜喜的，所以这个对我们不难是吧？这个盼望，在苦难中要有盼望，等一会我们会讨论。这里面一个要字我们要读出来，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个活。因为特别是他第一章里面提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件事情就是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那个英文都是那个 living 那个词对吧？还有一个是活石，说要活石的灵工对不对？那个要活石，还有一个是什么？没有，是活泼的道，活泼的道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对吧，就是一个活，所以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活神，这个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然后当然他因为是在苦难里面，那么要节虽然这个讲义里面给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节。而且我第二次门徒训练的时候我就背的这节经节，那个时候我们说因为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中文圣经里面是句号，但是我把它改成了冒号，不是为了修改圣经啊，但是让那样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因为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为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我们下学期的课就是跟随他的脚踪行，因为这是我们蒙召的目的。我们今天蒙召的目的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基督徒的生活很困难，是不是？我们说我们在苦难什么之类的，其实那称为烈火的神已经都在我们前面走过了，我们今天所走的路耶稣都走过，我们要做的只是一件事情，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盼望，因为耶稣凡事都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今天过我们的信仰生活，只要记住一个原则，你在任何的事情面前的时候，你就想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是我们就是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他这个中心信息就是在苦难中因活泼的盼望而大喜乐。所以我们这就是他讲的一个内容。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这个按照他这个书的内容，我们有一些快快的灌，是不是讲得太快了？还好吧？记不住没关系，这些都会发给你们，不一定非要记笔记，就先听我说就是了啊。我们讲彼得前书，如果你所有东西都没记住，就记住在苦难中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如果要考试的话，我们就 就是你记住这句话，我们这堂课其实的目的就达到了，对吧？然后它分段，我们把它分成五段，那么前后都是一点点引言和道别，我们不讲。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它第一章，它是在讲我们在基督里活泼的盼望和应该有的反应。所以我们的活泼的盼望，就是在，特别是在讲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来到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因为主已经救了我们，就是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残存、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在神的应许的里面，这个地方。保罗这个渔夫啊，他说出了一件让我们觉得，我觉得这个不是保罗，对不起，这个彼得，他这个渔夫啊，他看上去好像没文化，但是他用的这个形容词实在是太美了。他怎么样讲的？他说，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那个喜乐大到一定什么程度呢？他找不到形容词，但是因为他找不到形容词，他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形容词。他说怎么样？他说是说不出来的，这个英文就是 unspeakable 是吧？这个词实在是太美了是吧？这个形容词是吧？它那个喜乐大到怎么样？我们就是说不出来，就是那么喜乐。所以以后就是有人问你如何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怎么样讲，我们是有那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嗯，是吧？还能有喜乐比这更大吗？是吧？这是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这是讲，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在主里面，我们有这个活泼的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么紧接着，他从第十三节开始的时候，就是他就讲到了，就是说，哦，这是那三个活，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活泼的盼望、活泼长存的道，还有活石这几个字。那个活泼长存的道是在这个第一章的第23节这个地方，他是这样讲：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大家记住，我们的生命是活的，活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跟死的区别就是它能长。所以我们应有的反应就是我们要在主的活泼长存的道上，我们应该有圣洁的生活。那么这就是从一章十三节之后，他就一直在讲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警醒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这是他前面就是在从这个第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这个地方，他就是讲我们这个活泼的盼望和应有的反应。那么第二章21节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那节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客旅的生活。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一首歌叫做这世界非我家，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唱说这世界非我家，是吧？那首歌其实那首歌也蛮美的一首歌，有机会去听一听，挺好的。哎，但是我不会唱，本来想给大家唱一唱的，是吧？那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客旅的生活，我们要活出神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的目的。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坐过山车，不是为了吓唬我们。神让我们这个地方坐过山车，是让我们我们可以享受与他同在，靠着他恩典的快乐，要那个喜乐。第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见证神的荣耀。那么他就讲了5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我们要顺服在位掌权的，所以我们的主要的态度就是顺服。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作为仆人，对吧？我们这个仆人就比方说你可能是受雇于老板，是吧？你可能是这个怎么样讲，可能是你虽然自己是在公司里面，但是你可能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事情，有人管理你，对吧？就是我们作为仆人，关键还是什么呀？顺服。第三件事啊。对，那第三件事情是夫妻关系，他提到的是夫妻关系怎么样？你们还是要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对吧？还是顺服。然后他就讲到了对外人，就是在那些不信的人，对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我们应该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温柔，要忍耐，要温柔，要忍耐。然后他又讲到了肢体之间，就是就相当于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我们的肢体之间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彼此服侍。 如果你们这个地方要做笔记，可以记一下，就是公民我们要学会顺服，仆人我们要学会顺服，夫妻我们还是彼此顺服，对外人怎么样，我们要温柔，要忍耐，对肢体之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服侍。这是我们在做客旅生活时候如何来见证神的荣耀。那么在最后的一段，他就是四章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讲了，那可以怎么样讲，也可以说是三件事情。他就说我们面对火的试验要平信不惧怕。所以他到了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就说我们一定会有困难。上帝不是让我们仅仅坐个很平稳的电梯，上帝让我们坐的是过山车，因为那更好玩，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对这些火的看法。那么原则就是我跟我小女儿讲的那个，你要喜落交车，你要知道神把你放在这个过山车上是不危险的，神一定会保守你，因为是他设计过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喜乐的交托，喜乐的交托。那么但是他在这个地方特别对长老们，就是教会的领袖们，他们特别是提出了一件事情，说要做群羊的榜样。那么我相信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后我们都会成为一个小组或者一个什么的带领的人。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神家的原则永远都是生命传递生命，神家没有什么这种权柄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你用生命换来的。如果你在生活这中没有见证，在事工上没有榜样，你的事工很难开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说我们要怎么样，要靠着主，要做群羊的榜样。然后怎么样，最后一点是要仰望神的顾念，要往上神的顾念。那么我们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我们的不足，但是我们在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仰望神的顾念。这是彼得前书。时间还好，我们快快的再讲彼得后书，是吧？彼得后书我们那个背景已经刚才一起讲了。那么他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一句话就是在真道上要长进，就是我们越是到末后的时代，这个时代就会越来越邪恶。撒旦一个最大的方法就是给我们一个幻觉，他就是把神的道给偏了，然后呢让我们认为神的道有偏差，之后我们就走错路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偏差不见得要偏差很多，我们只要偏差一点点，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你怎么样，你就会越走越远。所以这地方就是讲到了一件事情，它的要字就是真知识，我们要殷勤，要警醒，还要坚固。那么这几个字，那么大家就回去自己去查就是了。那要节我选的是这个地方，就是说怎么样，因为我选的这个地方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后面这几个字。他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是一个确据，是吧？然后说这样必叫你们怎么样，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就是说丰丰富富进神国，这是我们丰丰富富的。所以我们虽然在这个时代艰难，但是神所给我们的厚恩是非常丰富的。丰富的英文就是 fullness， F-U-L-L-N-E-S-S， 是吧？ fullness 就是怎么样，就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是吧？什么都有了，对吧？就这个得以丰富，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而且这种我们的基业是在天上的，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对吧？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他们的思想都是一致的啊、所以他的中心信息就是要我们格外殷勤，真道上长进，然后等候主的再来。这是他的这个内容。我们借着这个分段，然后我们可以来谈一下彼得后书的一个内容。我们快快的，那么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要当长进，然后这个真知识，就是在当长进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真知识上要当长进。然后它这里面有两个词，你们就可以记住，就是丰丰富富，然后怎么样？还有一个是纪念。我们刚才提到了纪念，是吧？我们在这个在最早的时候我提到一个事情，但是他在第一章的时候，他特别的讲到了一个叫黄金阶梯。黄金阶梯这个是有先后次序的。对吧？因为有的人把它比喻成墙，我觉得不够好，应该把它比喻成楼梯比较好，因为它是个阶梯。他就怎么样讲？他说：“你们要格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怎么样？ 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怎么样爱众人的心。所以大家知道知道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这是当长进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追求一步一步的向，爬楼梯都很辛苦，对不对？上楼的话实际上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也需要我们努力。但是我们好像提到过这件事情，任何美好的事情都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说在真道上应该当长进的事情。那么他在第二章他主要是强调是一些当防备的事情，就是这些假师傅啊会进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会在教会里面。这当然这个地方就产生了有一些争议。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提到了这些人他们的恶行和他们的灭亡，以及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放纵。所以一个人从果子就可以判断出树，所以你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不是说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判断一个人，打个比方说这个你们觉得吕秉庚脾气很不好是吧，然后你们就觉得这个人是个大罪人是吧，这样说没有错，其实我确实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去论断一个人，而是说你去看一个人他是真先知假先知，或者是真师傅假师傅的时候，从一件事情上一定能可以判断出来，那就是他的行为，那就是他敬虔的生活有没有。因为什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生命的发表，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生命的发表，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那当然有的就说这我们可能会带来一点困扰，就是有的人会装假，但他装得了一时怎么样，装不了一世，所以早晚真假会露出来。所以我们去判断的时候要看一个人是不是他有真正的敬虔的生活。那么大家还记得当那个有两个门徒去找这个耶稣的时候，然后他这个耶稣反过来就问他说是你们要什么是吧，然后他们问耶稣是什么，说你住哪里。所以那个时候你去看的时候好像所答非所问，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定要经得住看，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我们一定要经得住别人看。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当防备的事情也是成为我们今天每个人的警惕，我们的生活要经得住别人看。换句话来讲，我们的生命要发表出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说我们的救赎主活着，那我们就要活出救赎主那个活着的救赎主的生命。那么这是在这个当防备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了，从果子可以看出树。但是这件事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我们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论断的谣言。比如说有一些我们每个人都很软弱，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做得不足，那么我们也不要随便的就去发怨言，或者是发一些这个论断性的话，因为有些事情可能我们并不了解，有些了解，这时候是稍微有个题。那么后面他就是讲了一件当纪念的事，就是主一定会再来，主一定会再来。说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不信的人中间，我们做这个客旅生活的时候，碰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周围的人会嘲笑我们，你说你们主会来。等了2000多年是不是，从这个第一世纪你们就开始说要来，到现在也没来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特别是我在我们的亲人之间，可能是那些很爱我们的人之间，他们就讲你说的这些东西那些都是骗人的，是迷信。我们会受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包括在我们的朋友中间我们可能也会受到这些事情，就是有一些让你觉得你的信仰你又没办法证明，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挫折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抵挡这些讥诮的话，就是我们被人嘲笑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纪念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主一定会来一定会来。那么回过头来仍然是这件事情，要做群羊的榜样，要做群羊的榜样，成为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弟兄姐妹要，我觉得跟你们要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做这个事情看不出果效，但实际上不是的。你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靠着敬虔的心，靠着主的话去做的话，它一定有果效。只不过怎么样，我们要忍耐等候，就像等待像农夫等待那个出产， 就这是我们上一课学的内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等效，因为呢任何事情的成长都需要时间，任何美好的事情的成长都需要时间。那么所以它12点是吧，吉祥一看表，我吓了一跳，我以为时间到了。那么还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重要的就是仰望神的顾念，仰望神的顾念。那么这是知识性的内容，我就讲这么多。那么我想我们接下来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还是想有一些讨论。我列了一点题目，那么就是我们首先如何来面对我们的苦难。哎，我最近听祷告的时候，老听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像是有一些觉得很苦，是吧？这是事实，我也觉得蛮苦的，是吧？但是，那么我们在苦难中如何做到喜乐呢？是吧？我们苦难如何来？首先，我们如何要面对和认识我们的苦难？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苦难中如何做到在苦难中喜乐？那么还有刚才我们特别提到的事情，因为你们如果预习的话，你们可能会有这个疑问。如果你们没有疑问，咱们不讨论它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问题到底在哪里？或者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情？就关于救恩的事情。好，我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我把这个稍微换一下。